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马三家的酷刑手段在大陆不是个案。这种酷刑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等地对大量的无辜民众使用，其中法轮功学员是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在持续发生着，而且手段极为残暴。
4月3号，北京律师王全章为江苏法轮功学员辩护被拘留。7号，中共媒体揭露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上访者和法轮功学员。12号，多名律师为大连法轮功学员辩护被打。4月14号，明慧网一篇《救救我的父亲郑祥兴》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郑祥兴，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人，是一名改过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去年2月末，郑祥兴在家中被国宝强行绑架，并被判刑10年，关押保定监狱仅2个月，遭开颅手术，生命危在旦夕。从去年3月至今年3月中旬，已有10852人摁红手印，联名声援，要求释放郑祥兴。法轮功学员贾晶表示，自己被关押在大连教养院时也遭受过酷刑。
面壁呀，站着不让睡觉，一天一宿还有人看着你。那个时候把两个手用手铐吊在窗棱上，手会啃到那个手铐里，只能脚前尖着地，天天是这样吊着一个多礼拜以上。
而被关过湖南新开铺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了大愿表示，劳教所的负责人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打压法轮功修炼者。
每天呢，有8个犯人监控，用各种方式打压、侮辱，各种刑罚让你身体无法承受，天天的折磨你，你连睡觉的权利都没有。像说门绑铐，灌死我们在监狱里面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小伙叫贺学道，一个教师，被活活的打死了。
大陆维权律师程海表示，中共当局对法律不尊重，有法不依，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发生着。新唐人记者田静、李志远采访报道。
在中国东北，有一位妇女为了给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丈夫申冤，不停地奔走于大庆、哈尔滨和北京之间，要求相关部门查明她丈夫死亡的原因，她本人却又遭中共拘留和迫害。
拘留和锁具，我对上访的决心坚定不移。回来以后吧，身体不太好，缓一缓，我还上北京，还告状。不管你怎么说，他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位心脏搭桥3个均告失败的二级高危病人，两会期间在北京上访被抓回当地拘留所后发出的心声。他是省级劳动模范、哈尔滨市优政工程师李红奎的妻子白群。她的丈夫因信仰法轮功遭关冤狱7年，这位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的弱女子，7年来等待丈夫归来是支撑她生命的唯一支柱。就在还有一个月就要和丈夫团聚的时候，监狱告知她的丈夫脑出血了。在医院手术成功后，正准备出院时，丈夫却突然离奇死亡，遗体却遍体鳞伤。白群为了查明丈夫死亡真相，在大庆检察院等部门逐级反映，却被互相推诿。两会期间，白群拖着重病的身体来到北京上访，不但无人理睬，还被当地公安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
半夜12点多了，突然就进了一帮人，就是他们雇的那个黑保安，不由分说呀，到我这跟前儿落腿的，这个抬身上的，就把我从那儿拖出来了。
白群准备继续上访，同时在微博上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协助调查她丈夫死亡的原因。新唐人记者刘慧、李欣欣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4月12号到14号，国际人权协会在德国的波恩举行第41届年会，会议呢特别就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器官摘除买卖问题举行专题报告讨论会。近100位的德国听众出席了这次报告会。新唐人电视台的副总裁周世宇博士在讨论会上做了有关中国新闻自由和封锁问题的报告。那么德国美因茨大学的医学教授李惠格博士则是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非法活体器官摘除和死刑犯器官摘除买卖事件的调查和研究。那么德国听众表示呢，希望更有效地能够敦促德国媒体和政府更加积极地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近呢，中国大陆媒体首度曝光中共军方还有法院以及医院参与人体器官交易并逍遥法外的惊人内幕。这是继中国大陆媒体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酷刑之后，又一次验证了十年前海外媒体披露的真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么这些曾经被中共称为是谣言的事实，逐渐被中国大陆媒体所证实，这使得中共企图通过承认使用死刑犯器官来掩盖活摘器官的花招变得是苍白无力。
大陆感言媒体财经网15号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被舆论简化为卖肾买 iPhone 的这个段子背后，是涉及医疗系统和地方军队的一起刑事案件。越是不透明和封闭的领域，越容易滋生罪恶。事关军方三甲医院和地方中级法院的部分，并未在该案公诉书中出现，这两家机构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篇由财经法经刊副主编徐浅川撰写的文章披露，他在调查一宗人体器官贩卖案政委案时，翻阅了器官仲介政委的司法材料。徐浅川发现，政委曾经去过山东枣庄中级法院，经由一个名叫刘军的法官联系，购买过八枚肾脏。政委获得的所有肾脏都卖给了军方三甲医院304医院。海外明慧网2010年开始报道，一些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死后，家人发现他们的部分器官已经残缺，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社会的重视。不过中共多年来一直否认国际社会对其使用死囚器官的指控。2006年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等海外中文媒体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后，时任中共卫生部部长黄杰夫首度表态，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死刑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健指出，中共不断报道使用死囚器官是为了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使国际社会把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视线转移到死囚上去。
在国际压力背景之下，中共现在采用了这种软着陆的方式，通过一种淡化的处理，中共想用死囚犯的遗体来漂白，来偷换概念，就是想与这个事情呢进行一种切割。但是用死囚犯包括法轮功活体摘除这些事情已经是打上钉钉，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随后的几年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不断提供大陆医生、警察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中共各种涉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使用死刑犯器官的说法也在变着花样的推出。中共喉舌中新网4月15号报道，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13号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讨论会上声称，中国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现象两年之内将有所缓解。
没有一个国家在用死囚犯移植的时候他会用，当国际知道了这个残暴的行为在铁证如山面前他无法狡辩自己的罪行的时候，他又换成另一个方式告诉我今后少用，就是你今天杀了人了，被人发现以后告诉人家今后可能会少杀人，这是个荒唐的逻辑。中共承认对死囚犯器官移植的话，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原谅他。
徐浅川指出，由于司法神秘主义在死刑执行环节的盛行，人们不能从资料、执行方式、执行场所等细节去了解死刑犯的器官如何进入移植市场。原深圳刑警张建华在执行死刑后曾经带熟人去看亲人的尸体最后一眼，发现器官已经被摘除。
枪毙现场一路都有保安，六辆面包车可能是手术车，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尸体应该在车上做手术。慢慢的开到火葬场，打开那个包，哇，很多血，很漂亮的尼龙袋啊，但是他看到好像是动了手术，枪毙了马上放到袋子里面，动了手术取的器官，他看到里面都是空了。
另外，徐浅川还旁听了在山东青岛举办的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和器官捐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徐浅川表示惊讶，卫生部如此高层的会议，但会议的组织者居然是某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徐浅川说，这让他想到许多公共政策背后利益集团渗入至深的传言。